Ben。
对，相信，
相信，我相信。阿Ben其实没有那么常讲，我相信。
来来耍。很好啊。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集的播音。哎，我刚刚讲收看了，好，收听也是。现在时间非常的紧张。
No，
现在是2月21号11:59。
对，
再过不到一分钟，陈大天首场单口喜剧专场过气，即将开麦。Oh。 是我们第一次在录制 podcast 的时候同步跟着开开票了。对啊，我们干脆一开始跟着，然后呢，你等一下就会，我们就会仔细观察你脸部的变化，你还再来决定你整集。要多努力表现，
着重宣传点在哪里？
对对对，啊，如果等一下大概过五分钟之后，就剩余张数变零的话，我们就直接说啊，那这集是给大家
有这个可能性吗？
12点，真的从来没有这样子过，好好玩哦。
欸，我很哇，好尴尬，因为我真的从来没有卖过任何自己这种现场演出的票。
嗯，
你说之前代班你的 open mic， 我觉得那个不算，因为。嗯，那个也不是我个人 solo 的表演。
焦点之夜，
焦点之夜，我只有那一次，丹尼也没有让我一个人当所谓的大轴演出，
嗯，
就是跟大家一起这样。
可是
好像是一个过年，
焦点之夜的那个被丹尼拉，应该说被李安拉最大的那个人，通常都是在扛票房了。前面5-6个人都是帮你抬轿，帮你暖暖场，
卖过几次，但感觉好像还是没有这次这么慎重。
哦，
欸，你在看了吗？
对啊，我在看啊。
有在动吗？
好像没有。等一下，是这个网页
完蛋了，
刷新频率有问题还是怎么
样？完蛋了，完蛋了！我真的觉得
不可能，一个人都没买，不可能吧？
不好说，啊，
还是我们不聊，直接开始啊！
我真的不知道欸，我看一下，让我，因为我刚刚还没点到，
我们再挣扎个半分钟。
欸，真的没在动欸。
对啊。可是这样很怪吧？
对，好，没事好吧，算了，我们还是专心宣
传。你先检查一下是不是私人活动。
你说跟李安上次一样。
今天大天来呢，是因为要办人生的第一次单口喜剧的专场。
对，
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单口喜剧叫做过气，
嗯哼，
然后其实就是自己的人生的一种写照，也是一种我对于看脱口秀的人的一个想法，感觉脱口秀的人对于某些事情都会非常的生气
哦，
不只是演的人，哦，
原来有这种言外之意，
不只是演的人哦，演的人对于某些议题很生气，
嗯嗯嗯嗯，
看的人现在也很生气，啊，对，
哦，我好喜欢这个主题哦。
对于一些你看不惯的事情，你会一直有很多的想法，
嗯嗯嗯。
那过气刚好也是我在讲 open mic 的第一个笑话，
嗯。
就是上台的第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是过气艺人。我这样介绍的时候，竟然还有观众说你没有过气，你只是还你根本
没
有
红
过。对，自嘲笑话开场比较能够赚取一些同情分数，
是是是，大家在站你这边。
对对对对，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回顾，就是做一个我从2021年4月开始讲嘛，然后现在是2024年4月，
嗯，
所以也刚好也讲了。快要3年的时间，
嗯，那这个购票资讯可以在哪里找到？
在搜寻 TikFun， 然后也可以搜寻陈大天的粉专，然后 Instagram，
嗯，
然后也直接搜寻陈大天过气，应该也会直接查到，
还是都是一些 PDT 的文章，
对对 对， 对，根本没红过，刷了一排，
在第四页的时候可以找到他的售票页，对对对，我刚刚搜过，第一页就有了，
谢谢。
通常喜剧人来我这个 podcast， 我都会想要就那个人的特色聊一点，就是算是笑话普及的分支
啊，笑话普及的分支，
对，就好比说像之前巴士上的时候，就会聊魔术跟笑话怎么结合，嗯，或是跟马克是聊只有自己才合理嘛，因为我觉得马克的个人特色什么人设这种东西很强，这样。然后今天找大天就想要来聊模仿这件事情，
嗯，
在单口里面的各种事情，因为我可以聊。
哦，我最早一开始第一次去讲 open mic 的时候，就是完全没有模仿，嗯，因为我就很怕说大家觉得哦，电视上已经看到了，然后结果你来现场，你又在做一样的事情，
嗯，
然后结果我 一结束那个五分钟之后，就看到丹尼跟李安很兴冲冲的跑过来跟我说，哎，嗯欸，你怎么没有模仿？
欸，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你怎么没有模仿？就像他们就想说，哎，欸，他们反而是跟我预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他们说你来这里你就是要模仿啊，然后我想说。因为我之前看豪平也都没有模仿，
嗯，
我甚至没有专门去问过他说为什么没做这件事，我觉得他跟我的想法可能是一样的，就是 我们在电视上已经做过了，那就不要再来这种所谓的线下演出做这样子的表演。结果我感觉得出来丹尼跟李安的炙热的眼神，就是说无论如何一定要看一次这样。然后我说好，那不然我下一次来的时候就来试试看能不能把我的模仿的角色放到我的段子里。结果就产生了那个先是狼人杀，然后后来才有了又运动会，就是模仿不管是娱乐圈的人也模仿政治人物，结果哇就完成了我现在目前为止最满意的两个段子，就开启了我好像在做线下的这种脱口秀单口喜剧演出有了一个很明确的标志性，就是说我会把模仿的角色放到我的段子当中，那我觉得做久了之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蛮好的武器，因为我后来发现真的是大家都没有在做这件事情，那我非常感谢那些没有在做的人，因为我觉得他们有这个能力没有做的话，那非常谢谢把这块版图都全部让
我相信大家是没有那个能力
不会啦，其实
真的我真的觉得，
因为我常常会看他们不是
会的就会去稍微做一下下
即兴剧或是什么一些特别的主题，不是都会请比方说马克去模仿什么侯友宜啊，
哦对，有时候他们会这样子，
他们其实会
大雕模仿谁哦，那个
郭台铭，
对对对
对
对
对对，其实他们如果真的做，我觉得观众不见得会觉得不像或者什么的，因为其实单口好像他不是模仿秀嘛，模仿如果他今天是看模仿秀，他感觉就会很 focus 说你
到
底像不
像
不像，可是他现在在单口里面感觉他是看你模仿是用在什么内容上，对，所以我是很谢谢大家没有特别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让我有这样子的空间可以一直不断的把我会的角色或是研究新的角色放到我的段子里。
欸，我可以问一下你个人为什么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就是你是主动，因为你刚刚说你已经做过了嘛，可是所以你会觉得你如果再做一次一样的事情是很无聊还是很作弊？
哦，你说为什么不做模仿是不是？
对，
我其实觉得两件事情好像都有，欸，一方面也会担心无聊，就是，
所以你已经觉得太简单了，模仿对我来说随便来就是个效果
不是太简单是怕观众觉得很腻，
就你只有这个吗？
对对对，就是会观众会有，我怕预期他们会产生这样子的疑问，会觉得说啊，到底还是要模仿几次这样，因为我大部分比较有流量的段子就是放那种短影音的都是有模仿的，就会看到有人留言说我真想看一次大天没有模仿的段子，对，我想说还是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观众会有这样子的内在预期，会觉得你为什么一直在模仿。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我觉得的确有作弊的效果，因为它的确是表演拍的东西，它能量会抬起来，而且我自己有一个自己内心的生涯背景，就是我曾经被人家讲说我模仿的时候比我当自己的时候有自信，对对对，所以的确在活成别人的时候我的表演的状态好像会看起来比较松弛，然后观众也会觉得哦，好像就是比较好，比我做自己好，
了解。
对，
我今天在做这集的功课的时候我就是稍微去查一下，因为我觉得好像有个迷思，因为你刚刚有说模仿秀嘛，那如果 stand up 里面有模仿它算是什么，
对，
或者比例上面的问题，然后我就去查一下国外有谁在做模仿的，然后就发现有一个词，他们会叫做 impressionist impersonator 之类的吗？反正就是
他们有个专有的，
对，模仿师的那种感觉。
哦，他们就是还有自己的职业别称这样分，
对，就是
法师，
我也不知道，就是应该说那种 wiki 页面刷出来，假如说一个人是什么 stand up comedian 喜剧演员，他应该出来的第一条是那个，可是有些人出来的第一条是他是个模仿的人这样子，对，然后那些人可能一开始也有讲 stand up，可是后来越来越趋于走一些像 SNL 就会拿一些人去用，
是
就是真的是拍电影就比较影剧类型的东西这样，然后stand up 里面还是会用的人也有，然后像我自己刚创萨泰尔，然后在想说要做什么类型的节目的时候，去看一个叫 Dana Carvey 的演员，然后因为他也有一个 show Dana Carvey Show， 所以我就看他的 stand up， 我很讶异，因为60分钟的 stand up 里面有非常大的比例都在模仿别人
哦，
对，所以我觉得你回去可能也可以看一下或者想一下他是怎么去串的，他怎么穿插在讲话跟模仿的表演拍之间，对，但就让我觉得说哦，所以这种类别也是存在的嘛。
哦，
然后尤其是
我自己是不知道， 所以就会很担心自己做砸了。对，就是会不会这种元素太多？因为我好像不止第一次问你说一直塞模仿会不会很奇怪？
我觉得不，就是因为
你都会给我很肯定的安全感，说就是不会，你就做你想做的就好。
那你人生第一个就是你什么时候发现？应该说你第一个模仿的名人是？
我第一个模仿的名人是也是模仿郭哥模仿别人。
哦、
对、因为大部分在学校里面其实会有同学们很爱模仿，
对，
班上一定会有这样的人，那些人可能都会先模仿学校讲话比较有特色的老师。可是我就发现说，我如果在学校模仿讲话有特色的老师也是在模仿别人模仿，那我不如模仿电视上别人模仿。
是，
然后我就开始模仿郭哥。我那时候那个一个起点很怪，是因为迪士尼频道有小朋友在模仿郭哥的角色，就他们那时候会拍一些，因为那是算是亲子频道嘛，他会拍一些现在的小朋友在干嘛，然后就拍了一个小朋友在模仿郭子乾，模仿郭涛。你知道郭涛吗？就是有一个政论节目主持人叫李涛，然后郭哥就是模仿他，然后把他模仿成另外一个讲话很快的人的样子。他说是看到我郭涛拍广告，葫芦到底卖什么，卖饭丝到底是卖，然后就我就看那个小朋友模仿，然后就觉得他模仿的很不像。所以我就在电视机前面把他的广告看了很多遍，然后回到学校去做模仿。然后同学们就觉得哇，这个平常没有同学会，然后这个是最特别的。
那你怎么知道自己可以去模仿那样子的角色？
其实就是因为看到别人模仿的不像嘛，然后就内心觉得我比较我应该可以比他像，所以我就试做发现我好像真的比他像。但事实上有没有不知道，是自己内心认为觉得。
那你觉得有比较适合你模仿的人跟比较不适合你模仿的人？
其实一定会有，因为声线上面的问题。就是像我当初模仿费玉清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完全是硬弄。但是后来我发现我的那个就是眼睛的问题。我其实声音一定不太可能让他那么，因为我声音比较粗嘛。
对。
所以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这样子弄，然后用那个声音就好像效果还不错，因为大部分以前上节目的人他们都必须拿那个胶带把眼睛粘成这样。我不用。就我随便一下就可以做这种脸部表情。这时候就知道说，像那个为什么之前看金凯瑞把自己的脸揉成那么多不同，就是这种技巧其实是真的还蛮好使用的。因为如果你要变成另外一个人，你还必须现场这样换一个衣服，然后还要粘东西，其实会没有像我这样突然间一秒转换来的有效果。
懂。金凯瑞他的脸 有点有时候会变得很像城之内克也的那个。
对，他就整个脸可以变得很特别。那不适合我模仿的角色也会有，就是像你研究了半天那个声音完全就对。
像我跟你讲过吗？就是我今年反正就在拍那个什么天才冲冲冲的过年节目的时候，遇到郭哥。然后郭哥超强，第一个是他无敌强，
他超强，
效果随传随到。因为我忘记大家反正就是一开始在聊说你新年有什么新希望啊，然后我记得主持人在问郭靖说有没有打算要交男朋友啊，你想要，然后他就丢了一个球，他说如果想要交男朋友的话，我想要会模仿的。然后郭哥就冲出去说然后开始套，不断的套不同的角色，然后我就觉得哇塞，好强哦！是你根本不需要任何脚本，你只要进入那个角色，你就可以一直产出东西。
对。
然后我就一方面非常羡慕这样的能力，然后后来回到后台的时候，郭哥不知道为什么在跟我闲聊的时候，他就说其实伯恩你可以学黄国昌然后我被这样子的评价吓到，是我到底展露了什么样的气质，会让一个善于模仿的人一看就说你拒绝黄国昌？
可能有两个点我自己判断有两个点。我先讲一个比较普世都会认
同。太夸张了，没有，
我讲一个普世都可以认同。应该是因为他觉得你的形象也是那种口条很犀利的，所以他觉得这个对你来讲可能不难。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党的人会有的逻辑，他们会从脸型判定。对，他们就会，他们那时候他，因为我以前是去的时候角色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我们都一定是演那些广那种行车记录器里面的那种素人角色，我们没有办法分到好的角色，因为好的角色大哥们就已经十几年下来都已经分完了，他不可能突然间什么原本是他然后突然间换成你，这是不可能的。可他们的分法就是你在旁边看就可以很好笑，他们就是分法就是你长得很像就你吧，就是这样子分的。然后你只要现场找不到这个人到底像谁，就会是孔哥的。
对，就是、对，这个我听说。
对，只要找不到说这个 每个像台哥、郭哥看一看都不行，然后那就是孔哥了。那他们的分法就是 很有趣，
其实就是
稍微丰腴一点的就是白云哥了。对，他们都是这样，
他不用模仿就已经有60分项。
对，他们就是化妆是也是占这个表演的很大的一个成分，就是一定要画起来要像，因为如果你本身就瘦瘦，你要画一个很快，他们在操作上面会很复杂，就要穿胖装啊，然后要塞棉条，大部分人不会想要这样。
我现在分两个区块，一个是我们等一下再聊一下那个孔哥那一块，然后一个区块是，反正我就被点名说你其实可以学黄国昌，然后我就突然意识到我以前好像有学过黄国昌。
哦，在什么时候？
就大家可以回去翻一下，是叶秀，我忘记是第二季还是第三季的宣传片，应该是第三季的宣传片。那个时候我跟贺龙在演一个在立院里面，我在质询他可能不知道是谁一个什么部门的长官，然后。我那个时候 的所有的那种什么甩刘海啊，然后抿嘴，全部都在学黄国昌。
哦，
对，
那很细节。
对对，就的确是有学
过。你已经有扎根的去研究这个角色。
对，我只是很讶异为什么别人看得
出。可以啊，可以了，模仿一下。
哦，然后你刚刚你说我再认真的。
对啊。
啊，是可以试试看，是可以试试，
一定很好用，而且他口头禅那么多，
太离谱了，
就是一直讲这个就好了。
哦，还有另外一个你刚刚讲到，就是大家其实多半都是模仿别人模仿 的人。像我演上第一集的时候，陈水扁，
对，你那时候很担心，
我只是在模仿唐崇盛模仿陈水扁，我并没有在模仿陈水扁本人。因为我后来有很认真的为了那段表演去看一些阿扁的影片，我发现，阿扁其实不会怎样怎样，对对对对对，只是一旦你学什么阿扁。
对，相信，
相信，哦，相信。阿扁其实没有那么常讲，我相信。但其实你只要丢出，哦，相信，
因为他们大哥们有个绝招，他们一定会帮他先设计好一个 slogan。对，像什么叶教授，人生没有颜色，不，对对，人生前面后面，他们一定要弄成这样。然后或者是李敖，就是。男人都偏好女色，女人都喜欢男色，他一定要有个这个开场。所以你看到以前豪平也会有这种，
是
对，但我比较不是走这个路线，因为我是模仿歌手，歌手不会突然间上台先讲一个自己的 slogan，会很不像年轻人既定中的流行歌手的形象。所以他们像创造完这个 slogan 之后，就会让观众锁定说，我只要看到这个角色就会听到这个 slogan。所以只要讲到这个 slogan， 你就可以确定说他在模仿谁。
哦，这个有让我想到蛮多事，我们再把孔哥往后放一点。就是在美国很多的 stand up 表演里面都很喜欢学川普，尤其是那种就是政治讽刺的节目，然后其实在 stand up 里面也有，我发现在 stand up 里面他们会用的一招，就是我直接跟你讲我创作出来的，就好比说你刚刚讲的那些 slogan 或是手势，然后只要先讲出去，你后面的模仿别人就会觉得蛮像。
对，
就像模仿川普的，我没有在家里面琢磨过这些，所以就是如果很不像敬请见谅。但模仿川普的他们就会说，川普的手就是会一直在脸的两边摆，然后大概比你想象该发生的晚一秒发生。来耍，你先讲你接下来要做什么，那就算不像，因为我相信我超不像。
不会不会不会，我跟你讲，这个他其实你看刚刚讲的，这就是脱口秀的逻辑啊。
对，
他等于先讲就 set up，
对，
然后后面就等于 punchline 就是你的表演。
对，
所以他其实就是已经先催眠你了。
是
他先打好预防
针，对，你就算没有那样觉得你都会那样觉得，
对，他先打好预防针。但有一种状况是失败，就是你真的表演的太烂，对，也是有可能，也是有可能。
所以我刚刚那个没有烂，
不会不会不会，那个就大家就现场就会一定会有反应，你甚至下一次就可以去想一想看有没有什么其他角色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先 setting。 因为我上次你邱志恒模仿的很好啊，
邱志恒，
你说这很好啊。
对，我前面也有丢一个小的，我说有谁发现过那个嗨咖讲话会一直这样子摆头，就是，
对啊，这对啊，这很棒啊。我觉得这是最原始又是最好的一个段子呈现方式，它就是等于有一种分享，我最近发现一个人的特征，然后怎么模仿，我教你，观众也好像比较容易可以被你带入，他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他有一种在 学习上课的感觉，而且这件事情又不会像上数学这么乏味。嗯，他感觉学完之后，
欸，我以后只要这一招，我也可以去外面复制。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就是无，你可以无限扩充，就说啊，最近看大天一在模仿，我就一直也抓了几个角色，大家帮我看像不像？嗯，用这种方式讲，我觉得观众应该也会觉得很新鲜。嗯哼，他们也会觉得哦，你好像在尝试做一些之前看不到的事情。
丹尼的模仿，你记得他刘宝杰那段吗？
我记得啊。
就是你觉得
他的刘宝杰也是在模仿，就是
别人模仿
郭哥的那个感觉。因为刘宝杰很难欸，嗯，他的声音声线太特别了，又有点扁扁的，又有点高亢。那个时候我有看他那个在贺龙夜秀的那个那段，
他也是先丢啊，他说什么他讲话都会四个字，
对，
锱铢必较，
对，这个就是也很棒，就是你只要有先讲，观众虽然不见得会觉得你百分之百模仿的很像，但是你起码抓出他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但我完全没有被丹尼说服。我觉得他是不是就是后面拙劣到你说，我没有要上车。
他那个最屌的应该是他那个段子讲说什么，他们一定会把这件事情越来越夸大，然后讲得很高亢。
对，因为他们
有
拖时间。对，我以前好像也有讲过，就那种就是这种类型，其实正做节目
好像
那种拖时间的。反正我以前在慢跑的时候在看嘛，然后就发现他们在讨论什么。就是
对
然后可是我发现对没错，就是你先讲说他们都会怎样，那接下来演出来就会更好笑。
对，
那就把遗漏已久的孔哥抓回来，因为我以前看很多的访谈，然后大家都在笑说九孔不会模仿。
对
所以当给他一个角色的时候，你的预期其实就是他会模仿的很烂。
对对对。
可是这个又让我想到有个字啊，反正笑谱嘛，我们就来教大家一个字，叫做 caricature， 很难拼，不要问我怎么拼，叫 AI 去声音辨识我刚刚讲的东西。总之他原本是有点像是，你有看过那种讽刺漫画吗？就把别人的鼻子画得特别大，啊，或者一些，
好像有看过一些
讽刺漫画，就是叫 caricature， 比较动态的，就你在学别人学的是讽刺性的模仿，就会是那个类别。你觉得有没有你看过的是他模仿一个人是为了要丑化他？
哇，这件事情很敏感哎，欸。
敏感，那跳开就不要。
这件事情很敏感，哦，因为我最近也在意识这件事情，因为你看，就现在大家对于这种模仿，
哦，我没想到，我没想到，
大家对于这种模仿的动作，我现在开始会担忧了。如果我专场有办法真的写得出来，我会蛮想讨论这个主题，就是模仿别人到底是不是一种歧视的行为？
对啊，
但是这其实好像有可能会。就是其实你看，像比方说我们之前小时候很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本尊面前模仿他。可是十之八九那个本尊都不开心，就是他们就会说我哪有这样。对，比方说你在哈林哥，
等一下，这是曾经的梦想，怎么可能？
真的，这是我们的梦想哎，欸。
那个感觉很像是小时候那种过年，然后说来来来，谁会什么才艺，然后你表演给亲人看，这种感觉
不太一样哎，欸。
就是说没有，我其实不会模仿你，不要。
我觉得如果是模仿演艺圈的人，是其实是蛮骄傲的，但如果你说在政治人物面前模仿他，这的确有点挑战，因为毕竟我们的年代有一点点距离。比方说我现在跑到柯文哲面前模仿他，我还是会觉得有点怪，或是韩国瑜面前模仿他，虽然我好像隔空做过这件事情，
啊，是，欸，
但我后来没有，
对对对，
后来没有机会遇到，
他是看你的 VCR，
这个，
所以他也有看到，
对对对，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在小时候来讲是蛮骄傲的一件事，而且我会比较，哦，大家会比较，然后我那一天就跟萧敬腾一起合唱，然后另外就说我也有唱啊，就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你说丑话吗？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因为你毕竟放大了一个他的一个特色，然后你要一直很夸张他，所以他的确，你说有没有丑话的成分在里面？我觉得会到见仁见智的状态。那如果有见仁见智，就代表说这件事情可以讨论
啊。我知道了，就是就像我们刚才讲那个什么，我相信这个他其实本人可能没有讲那么多次，他就偶尔讲一次，可是为了要模仿来说服大家，就会。就像你讲的会一直放大某一个东西，
对，
可能是独特属于他的，那 就为什么 caricature 会像那种讽刺漫画把别人的某一个器官画得特别大，几乎一模一样的模仿也是把一个东西
放
得特别
大，
对，只是看你放大的东西大家认为是中性还是正向或是负向。
所以我讨论刚就是讲到一个正向的问题，
对对对，
因为像之前全民最大党这个节目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创造了很多政治人物的他们的生涯的第二春，
嗯哼，
就是很多人是因为这样子被大家认识，所以其实在那个状况之下我觉得大家不会觉得被丑化，就是大家会觉得哇我被模仿是代表我走进应该说出圈了，因为像我那时候看郭哥模仿穷穷穷，我就才会知道说苏贞昌是一个谁，我会去认识这个人，所以就更多人去认识他了，所以这对政治人物来讲搞不好是蛮好的事情，对，但是演艺圈的人就会觉得，其实我不太需要被你模仿。对，
真的吗？我一直很想要别人模仿我，虽然一定会是，就在我心中一定会是在丑化我，可是我想要知道我到底有什么特色。
因为我自己感觉我每次模仿别人在本尊面前感觉都随时会被他们揍，所以我自己会有点怕怕的。对，
我不会揍你啊！
我研究看看，
我先脱个外套。
我研究看看，我研究看看。
可以，
像你模仿豪平也很像啊。你有在豪平面前模仿过豪平吗？
真的没有哎、欸。
你可以下次试试看。
我每次都是
看他想不想被你模仿，就知道说演艺圈到底
没问题，没问题
是什么想法。
我每次都是趁豪平不在的 open mic 在那边偷偷模仿他。
你模仿他，你模仿他。
好的，其实没有了。可是我后来有发现，我好像也不是在这个很妙哦。我不是在模仿豪平，我是在模仿豪平模仿黄子佼，可是会让人觉得很像豪平。
对，那也不错啊。
就反过来，对，
因为你只要不要讲出刚刚那个例子，大家就会觉得你在模仿豪平。
是，
对，
但大家下次看我模仿，就说这个好像比较像佼哥。
都可以、
我今天原本还想要讨论另外一块，就是因为我们刚刚都在讲模仿特定对象，就是名人，大家认识的人，可是模仿一个模糊的人的总体，这个叫模仿吗？这个是模仿
，因为阿汉的关系，我才发现说哇，模仿的这个范畴里面还有很多是我完全不懂的，就是他模仿的那些就是大数据里面，比方说早餐店阿姨应该是怎么样，
是
他竟然可以用
他
的表演
他的
锁定所有人说以后早餐店阿姨就长这样，然后或者是某一个同学薯条的那个，
对
那个真是很强，各式各样的人种的讲话讲中文的方式都被他浓缩精华成他一个系统，我觉得这个是超级强的，这个我非常羡慕。
你觉得他是心中其实有一个超特定的人，就是那个人真实存在，只是他觉得这个人好像代表他遇过人生所有房东都很像这个房东，所以他就模仿那一个房东就好，还是很笼统的很多人，就像你那样大数据，
应该是比较偏向第一个啦，就是他生命中真的有遇到的一些人，因为如果你真的要去网络上找这个数据，感觉也不知道从何找起，对，也不是谁每天都在记录自己家里的房东或是对，这比较难，应该是他生活中真的有遇到，他应该算是一个非常认真观察他生活中的人，特别是他用这样的方式系列成功之后他就更需要去做这样子的功课，但我觉得他厉害的是他并没有被他自己给击败，模仿完一个之后他又接二连三的创造出很多个，哇，竟然还有算命阿姨等等之类的这种，我觉得这个超强了，因为这不见得是会模仿比方说政治人物或者是模仿艺人的人一定能够做到的事情，这个比较难。
我问一个也是稍显敏感的问题，你觉得哪一种模仿比较安全？有特定对象还是 不特定对象？
当然是有特定对象的最安全啊，
因为只要他本人不介意就
对啊，他有目标嘛，你至少知道100分在哪里，你模仿70分60分50分观众会告诉你可是你模仿一个早餐店阿姨那个是比较难，可是我觉得相较之下如果两个东西都要来做现场的话好像没办法立刻判定到底哪个好，对就是看，因为他都牵涉到你到底段子设计的内容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单说现在立刻丢一个东西出来的话，那当然还是模仿特定人物是最快的，
是，
对，我现在就是要表演萧敬腾给你看，跟我现在突然间没有任何的 setting， 说我现在要表演一段我遇到的餐厅阿姨，
对对对，
大家可能效果不会这么强烈，
了解，
他们有对标的那个标的物，
因为刚有讲到就是段子设计啊结构方面的问题，这也是可能今天想要聊的最后一个主题，就模仿在你的 stand up 里面，我猜都是属于 punchline 的，他有在 set up 的可能性吗？
我现在还在努力当中，对对对，我觉得我希望他可以就是转换一下，
我也没有觉得一定要，但因为我自己在后来啊就是写到有一点心得的时候，我就发现每个段子的收尾如果都可以收在某一种表演上面很吃香，超级吃香，要么你收在歌上面，要么收在肢体动作上面，或是收在模仿上面，像我记得我好像2019年的专场里面有一段的收尾，就是其实我在模仿王世坚，然后他是一个回答，只是我用王世坚的口吻说，那哦那个什么海里啊满坑满谷都是拉布拉多，因为我发现对，就是王世坚讲话也会四个字四个字，
对，
收在表演拍超级超级
就方便，
对，铁效果，
对，
应该不是铁是金效果，
金效果，
对，金效果或银效果，对，所以我只是在想有没有人会用在前面很无关紧要啊，我知道有人会，我突然想到就是 Fluffy 啊，可是他那个算模仿吗，他的因为他口技很多嘛，所以他在讲那种长篇故事的时候会在超没有必要的地方加一些什么，哦所以我们就一群人出骑着机车出发的，然后我就会想说加那个要干嘛，
我之前好像有模仿过一次王世坚的段子，我好像有上传到网络上，就是在讲说他曾经在议会的时候大家问到说他到底要支持陈时中还是黄珊珊，他给出了一个非常精妙的答案，
是
然后我的 punchline 是你看听完之后你还是不知道他到底支持谁，
哦，
对，这哦，所以他就其实不算，他就比较算是在 setting 的时候的内容，就是我只是呈现一个片段，因为像你们的方式可能会直接把片段放出来，比方说
对对对，
在夜夜秀上面可能直接放，那我就想说哎，你们用这样的方式，那我要不要就是采取一个我回顾影片的方式，用模仿的方式呈现给观众，那个是我觉得比较接近你讲说它不是 punchline，它其实是算 setup 的部分，
的确有这种可能，
它就是模仿的那个 setting， 观众可能也会觉得好笑，可是它不会笑到哈哈哈哈，不是这个状态，
你这样讲我就想到几个，也是 Shane Gillis， 反正就是最近也感谢贺龙，反正就是大家很喜欢传某一个片段，是说有一个演员叫 Shane Gillis， 然后他在台湾传的片段是他会模仿他一个是叔叔还是伯伯，反正有自闭症，然后他觉得学得很像这样，可是其实 Shane Gillis 就是我刚刚说他会模仿川普的那个，他有一段就是很像哦，他只是在讲好像是美国去打某一个中东国家，他说川普叙述的很贬低那个人，说 He died a horrible death, then bitten by dogs, 然后就是他那个都只是好像你在看新闻一样的，然后最后他的 punchline 啊，我讲出来就有点爆雷，可是他是去转比喻类型的 punchline， 对，所以也是可以这样做，
对，我觉得这个这样子我突然间被你整理了一下，我觉得搞不好我可以往这样的方向写，就多呈现一些片段，然后再来想后面的 punchline 的反转是要转什么，
可以的，可以，时间过了一阵子我們
有在动吗
等一下不要看是不是 还行，哎呦我看到
真的吗，
对啊
真的还行吗，
就是有在动啊，
哦有在动，
对，有在动，我不是网页的问题
希望上了你节目可以那个，就是有很强烈的宣传效果，
是，
对，因为我觉得自己做这个我今天一直在聊就是关于模仿的事情，但其实我是蛮想要来做一个感谢的，讲真的这次做这个专场之前其实我没有，我人生中是完全没有这个规划的，在我原本加入演艺圈的时候我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你们开创了台湾有这样子可以开始讲单口喜剧的一个市场，然后我在想说在我演艺圈生涯已经开始想说哇靠我接下来还能做什么的时候，突然间看到了你们的这样子这么热血的 在经营这件事情，我想说那我要不要跨出这一步来试试看，那我觉得好险我当初有跨出这一步，不然我可能会到现在都还在这个行业的定位非常模糊，是非常感激，就是我觉得当然现在台湾喜剧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但是像我这么热爱喜欢表演的人，我觉得有这样子的舞台是希望还是可以带来一些正向的反馈，就是希望喜欢逗笑大家的人，如果你觉得你对这个行业有这么多的建议，你要不要自己来踹踹看，踹踹看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对，因为你当然也可以用你认定觉得到底什么是最高级的幽默来进行，就像我自己当初来讲的时候，我也知道说哇靠，这第一次讲的是手抖到一个爆炸，然后他想说你都已经做过这么多类型不同的表演工作，为什么到脱口秀还这么紧张，我觉得那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你就是要来接受市场的直面的考验，
是与其打文章不如直接
以
身作则。
我其实上一次来参加博音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有雄心壮志，希望我那时候跟你讲说我希望这边草原可以有多一点的人进来，然后我拉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没有半个人进来啊。对，但是听到同行的反馈，就是我
生来来两次
我听到的我自己拉的身边的所谓演艺圈朋友的反馈都还是说，就还是会对这个行业的表演者有很多的建议，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来，然后你就想说那你就来啊，你就来讲讲看，
对啊，就把我们电报啊，把我们的位置抢走啊，就很难
就来讲嘛就是为什么还是没有办法扭转，但现在已经算了，我要已经没有时间再去拉别人，我要先把自己的部分先充实起来，所以我才想说这一次这个专场有这样的一个宣传，就是来感谢不只是你，就是像豪平等非常多优秀的喜剧演员，因为真的你们是开创，虽然说我很早大概2009年就去过卡米蒂，可是我当时我完全是不知道脱口秀到底在干嘛，因为当时非常草创，讲的人也都很累，就是观众大概三个，然后大家都不知道在台上到底在干嘛，然后那时候的确模仿就是超级作弊，就尽管是三个观众还是会笑，对，虽然我讲的不是脱口秀，所以这件事情来说我希望它是还是有很多正向的发展，而不是大家接收到了很多片段然后就一直不断扩大比较负面的想法。
我不知道上次你来的时候有没有跟你讲，但是反正如果上次没讲的话也是一样，我们也非常感谢有你的存在对，因为像那个狼人杀的那个嘛，就是 我的粉专很少在发其他表演者的，
我真的非常谢谢你，
啊、
太谢谢，
我好像
感谢感谢，
好像只有转过你的跟 maybe 蔡冠的，我那时候说有才华的人要进来嘛，王平要绷紧一点，
谢谢谢谢，
然后我现在要再加几个，就是有才华然后又努力的人要进来，因为
谢谢谢谢，
我真的觉得大部分台湾的喜剧演员啊，就是当社会在骂的时候，我其实有还蛮大一块是认同那些骂声的，什么不求上进啊这些，然后不努力，我都觉得对，我也认同。陈大天都努力了，你们这些人为什么没有在努力？感谢有你有才华，然后又努力的人进来了，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进步，
对，一起，
对
对，这非常感动。我看去年看了你的专场，看了壮壮，看了李安的，我会觉得哇，就是大家都好厉害。因为其实做一个小时要逗笑别人的演出是其实真的是没有想象中，不是这么几个字就可以评论结束的，所以也希望自己这一次做这样子的一个专场也能够让观众觉得哇，这段时间我有些变化，在表演上变化，而且我的出发点跟我当初进这个行业是一模一样的，只是用了不同的方式，我当初就是希望可以逗笑别人给人欢乐，对，我只现在只是比较懊恼说有很多的议题我不能碰触在这必须要再加油一下，对对，
没问题没问题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天，等我们礼拜一这集礼拜一就上这样子对对对，希望在上线的时候大家已经买不到票了，
好谢谢你谢谢你、
okay.
感谢你的祝福，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天，
谢谢谢谢伯恩。